崇拜是什么？
祷告、
唱诗、
洗礼、
教堂、
严厉、
主席、
读经、
赞美、
礼师、
音响、
讲道、
宣教、
圣餐、
丧礼、投影、
案例、
经文、跪下、
提醒、
观礼。
良友圣经学院万峰老师主讲崇拜学。
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崇拜学课程，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今天呢，我们要谈到崇拜与神学。那听到神学这两个字呢，通常呢，我觉得跟榴莲一样，喜欢的人非常喜欢，怕怕的人尽量避开。万峰呢，也是害怕的那一种，一听到神论、基督论、三一论、教会论，就很想避开了。不过呢，要去研读崇拜呢，这一些东西呢，还是避不开的。而且呢，我觉得经过这么多年呢，是不经不觉之间吸收到的。为什么呢？因为崇拜学或者崇拜本身是一种实践的神学。实践的神学就是集大成的行动型的神学，不是由神学院教授，而是呢透过言传身教的模式将神学行出来。那我们将艰深的信仰和我们的生命结连起来，就让崇拜的过程不单是头脑的信仰，也不是单单只有热心激动的信仰，而是心灵跟诚实，或者说圣灵和真理并行的崇拜。如果我们重视崇拜是与主相遇的时刻，那如果崇拜缺少神学的话，我们那个只是情感的兴奋，没有根基，就跟我们去看一场演唱会一样。那当崇拜只有神学呢，就只有逻辑思维，缺乏生命。今天的崇拜问题呢，我觉得很重视，就是唱什么歌用什么方式来崇拜，但是我们忽视了崇拜的本质，就是上帝跟教会、上帝跟人的沟通。崇拜也是将我们现世与历世历代的信徒、本地与世界各地的信徒、地上跟地底下并且天上的群众结连起来。这个很理论，但是如果太理论的话呢，就是有神性没人性了哈。所以呢，希望今天跟你分享的内容呢，都是神人性具备的。好，我们首先呢，分享崇拜跟上帝论，就是说到超越的上帝的内住救赎故事。整个基督教呢，就是讲到永恒的上帝创造了时间，甚至他的独生爱子进入了时间，道成肉身，并且在终末的时候，那个时间统管万有。超越的上帝竟然进入卑微的凡人生命当中施行拯救，这个就是基督教的核心，也是我们的信仰的奥秘，信仰的核心故事。那基督教的信仰奥秘呢，可以用一首诗歌已经演出了他的神学了，就是著名的你真伟大。第一节讲到上帝的创造，第二节讲到基督的救赎，第三节就讲到基督的再来，是不是非常清楚啊？那上帝的超越又内住的本质呢，也可以透过崇拜场地的设计看出来的。不知道呢，你有没有试过去一些很旧的传统教堂？旧式教堂的圣坛呢，往往放在最远方最尽头的位置，楼高非常高。每一次进去的时候，我们都感受到那种宏伟啊，还有呢，上帝的伟大还有超越。如果你去过东正教堂的话，你会发现呢，圣坛的位置往往有一个圆形金色的穹顶，那个是象征着天国。你想想，我们这么微小，竟然可以看见天国荣耀的丝毫，仰瞻欲尝那位复临的耶稣基督的荣光。而现代的教会呢，就渐渐变得又小 又紧密，甚至呢出现在家庭里头的教会，因为随处只要有四面墙的都可以成为教会。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呢就会强调个人跟上帝的关系和上帝与我们的那份的亲密伙伴的关系。所以这个提醒我们呢，不同的向导都没有错。耶稣虽然是我的恩友啊，耶稣是我最好朋友嘛，但是呢我们也要知道，万膝当跪拜，万口当承认耶稣基督是神。万膝当跪拜，万口当承认耶稣基督是神。这两种的关系呢是并存的，我们要学懂爱与敬畏神并存。崇拜里头呢有很多的元素呢反映到上帝的本质。我们在诗歌里头歌颂了上帝的不同的属性，我们在教会年里头围绕了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受难复活升天。有一些的传统教堂呢更加设计成十字架的样子，让你整个人进入礼拜堂的时候就好像与耶稣基督同死，离开的时候就好像与他同复活的过程了。耶稣基督的救赎工程呢是整个基督教的本质，正如我所说呢，就是超越的上帝卑降为人，甚至死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的罪，第三天复活升天，坐在全能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耶稣基督就是完全的赎罪祭，我们因为他的名聚集，奉他的名祷告，宣告他为主为王，期待他再临实现天国。这个就是我们要在崇拜里头所做的事情。不过呢，我们虽然知道耶稣基督的角色，上帝的角色，不过呢，如果我们谈到三一论的时候呢，我发现呢，很多人近年的祷告呢，都喜欢向耶稣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怎么怎么，甚至亲爱的圣灵怎么怎么，但是在神学上面，这个并不是最准确的。那我在公导的一集节目里头呢，也会说到呢，崇拜作为一个大型的集体的祷告，应该清楚呈现以下的圣餐祷文的三一关系。他说，全能的上帝圣父，愿一切崇敬和荣耀接着基督，接同基督，在基督内，并在圣灵的团契中都归于你，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既然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就是说我不会万峰叫我跟你说些话，万峰那样，你不会同一个人对同一个人说话嘛。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不会向耶稣祷告，圣灵是帮助我们祷告，基督是我们的中保，圣父上帝就是我们的祷告的对象。这个是严格在传统崇拜里头一个比较重视的祷告里头的三一关系。那圣父或者笼统一点的上帝的角色应该是我们的崇拜的指向，而耶稣基督就是在世界上面以言行并留下福音作为我们的典范还有教导，圣灵呢则是赐下各样恩赐并以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在近百年的这个灵恩运动的推演之下呢，圣灵的角色呢由以往的隐性渐渐变为显性。但是呢要留意呢，三位一体呢这个是一个奥秘啊，不是独立的个体。如果一个教会只重视圣灵的工作，例如方言啊祈祷，而忽视了显性还有扎实的圣道的培育，我们的信仰并不完整。同样，如果我们崇拜好像上课一样，每一次都是教导，而忽视了圣灵的临在还有共融呢，我们的崇拜也是走错了方向。记得这个三一论就是接着基督，接同基督，在基督内，并在圣灵的团契里头向圣父上帝祷告。这个是崇拜的三一神学。那三位一体具体在崇拜里头的应用呢，通常都在于我们的言辞呢是不是够谨慎。例如我个人经验来说呢，如果即兴预备崇拜的时候呢，通常我们对三一的角色没有那么敏感，但是如果祷告呢是写全文呢，写全稿的祷文呢，或者讲稿的时候呢，我会更加谨慎三者当中的关系。 对我来说，为什么要拿得这么准确呢？因为崇拜就是神学教育还有灵命塑造的过程，而正确的神学好像刚才说嘛，潜移默化的就可以让你慢慢改变，不经不觉的就吸收到正确的信仰。说到教会论呢，我们要谈谈群体崇拜的本质。今天呢，我们谈的崇拜学呢，不是个人的崇拜，起码呢是两个人的，也是一个叫集体的崇拜。但是呢，随着这个世代的转化呢，我们今天呢，包括诗歌呢，很重视个人化的崇拜经验。例如说呢，今天可能网络发达，我们可以有线上网上的崇拜，用不同的方式代替现场的聚会，也可以收听一些崇拜的电台节目。但是呢，我们这一课的崇拜学的本质呢，是讨论集体崇拜，或者更加具体的说的就是公共崇拜 public worship。 崇拜是基督跟他的心腹，就是教会的神圣的相遇。圣经里头说过呢，凡两三个人奉耶稣基督的名聚会的时候呢，上帝就会临在我们中间。这马太福音18章20节说的，耶稣的教导呢，将我们过往视为神圣临在的地点，就是以色列人的圣殿啊，锡安山上的圣殿，转变成为凡有信徒聚集奉耶稣基督的名聚集的地方。而人呢，也取代了地点作为公共崇拜的主要定义之一。那正如早期教会信徒呢，天天同心合意横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使徒行传2章46节，我们今天的聚集就是崇拜，同心合意的聚集就是同心的敬拜。大公性就是崇拜之中的一个核心，它跟我们在家里头自己一个人向主唱诗歌一对一的关系并不一样，我们需要在群体当中与群体一起，并且关心这个群体，拓展这个群体，然后让整个群体对外有服侍。尤其是在诗歌的选材当中，集体的关注是非常重要的。不知道你今天唱的诗歌呢，唱的是我还是唱我们呢？如果能够唱出我们这两个字呢，这个是一个集体意识更加强的，整个群体连结的关系更加强的。不过呢，不要介意啊，100个人一起唱我的时候，这个也是我们嘛。但是有一些诗歌呢，可能针对我们个人生命的，不能唤起所有人的共鸣的，甚至没有共鸣也没问题了，而是跟他们的信仰的背景是违反的。那例如说有一首粤语诗歌呢，他说我们的人生只是一个梦啊，没有方向，没有意义，没有内容，直到耶稣来到怎么怎么的。是否每一个人都能够认同有这首诗歌呢？对于一些可能曾经没有信耶稣的朋友来说真的可能他曾经有一段很失落的时候，但是对于万峰来说，我是三代信徒，我从小认识上帝，那我的生命能不能够用没方向、没意义、没内容来概括呢？所以公共崇拜是牵涉整个教会的群体，我们必须选择最大的公因数，就是 Highest Common Factor HCF， 这个是一个小学的时候学习的数学的概念。例如5跟10两个共通点是什么呢？就是5了。那也可以用一个再简单一点的，就叫水桶理论，就是一个水桶能够剩多少水，就是按照最矮的那一边来定的，不是按照最长的那边来定的。所以呢，我们就是要迁就大部分的弟兄姊妹能够彼此认同，并且他们能够用心灵唱出的诗句集体宣认我们的信仰，而不是选一些我们喜欢的诗歌或者好前卫的诗歌，弟兄姊妹唱完以后也不知道自己唱了什么。那这种大公性呢，并不限于个别的堂会， 我们普世的教会，无论不同的宗派、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信仰专注，例如圣公会跟天主教重视圣礼跟礼仪，灵恩派的教会重视圣灵的工作，无分贵贱、种族、性别，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身体不可或缺的肢体。所以我们今天的崇拜呢，不能单顾自己的事，也要兼顾别人的事，别人比自己更重要。我们的祷告不是单单为我们堂会里头啊，陈弟兄病了，李姊妹呢，新娘软弱，张牧师呢，大会要主讲某个信息来祷告。我们更加要关注整个普世教会关注的事情，例如很多时候都有的了，非洲啊，缺乏洁净的食水跟战争啊，欧美的信仰的衰落啊，这些的祷告呢，是超越了信仰意见的差异，超越了教会里头的角力还有斗争。因为呢，好像哥林多前书10:17所说，我想使用和合本修订版的译文给你说，他说，因为饼只有一个，我们虽然人多，人是一体，我们同享一个饼，我们都是同一个教会，我们都是同一个身体，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敬拜同一位上帝。今天的互联网呢，将我们不同的群体连接起来，那透过互联网崇拜，我们能不能够实践教会论呢？谁都知道能够亲身的见面，建立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呢，绝对比单纯网络世界的认识来得深入，来得真实。但是随着互联网成长的一代兴起，包括我啊，互联网又是不是影响着圣徒相通还有大公教会的理论呢？那我相信呢，互联网是能够为我们带来新形式去理解教会论的机遇，也让我们虽然分隔异地，却能够一体敬拜上帝，分享信仰里头的喜乐。那现在说一下终末论。那我要引用终末论里头呢一句圣餐礼仪经常出现的信仰奥秘，它就是说，基督曾经受死，基督今已复活，基督将要再来。崇拜的核心就是要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完全赎罪祭，庆祝耶稣基督已经光荣复活，并且预备耶稣基督将要光荣再来。具体的体现可以很广阔，但是我用一些比较笼统的实际行动跟你分享。每次诵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整个群体其实就是在重温以色列人走过的信仰之道，看见他们的起起伏伏，我们也重述了耶稣基督在世的历程，分享他借着使徒给我们留下的书信教导。我们一次又一次的重复领受圣餐，我们恒常纪念耶稣的拯救恩惠。但是同时呢，我们在主日的聚会呢，我们主日为什么是那天聚会啊？就是因为那是7日的头一日，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每一次主日呢，就算是大斋期啊、圣周啊，我们也不应该像哭丧一样去参与崇拜，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以往受过苦难，但是他已经在2000年前光荣复活。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才有我们的信仰，才有我们今天的崇拜。过去说了，现在说了，未来呢？这个牵涉既既未既 already but not yet。 第一个既是既然的既，然后第二跟第四个既呢，就是济南的既。那所以既既未既这个神学观念，今天呢，我们的教会呢是存在于基督第一次降临还有再次来临之间。我们也相信呢，我们每一天呢是比昨天更加近耶稣基督再临的日子。那我们是属于上帝的地上群体，是天国在地上的象征，但是我们却不是天国本身。我们借着不断的恒常崇拜，让人可以看见天国的一点奥秘，但是我们始终不是天国。我们借着纪念还有重述上帝的救赎故事，我们在预备还有警醒等候耶稣基督的随时再来。 圣餐呢具有典型的终末论的形态。就过去而言呢，我们借着圣餐纪念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就今天而言呢，我们一起分享这一份的共荣跟团契。但是就永恒而言呢，圣餐就是对于未来天国盛宴的预尝。我们领圣餐是要表明主的死，直到他的再来。这个就好像电脑软件的试用版，或者是一些化妆品的试用装一样，我们感受到一点点一点点，但是呢总是不够的那个感受。这个是应该我们对圣餐的理解。而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基督教的永恒价值，才是我们的终极指向。我记得呢，教会也有一件物件呢，叫逾越蜡烛 （Paschal Candle）， 它是呢逢耶稣复活节之前的那一天到五旬节那一天点燃的。它呢就是上面呢有一个的 Alpha， 底下有一个 Omega， 就是我是始，我是终，中间呢就会写上今年的年份。然后那个蜡烛呢就从顶烧到底，就代表呢时间流逝，就是现在我们迈向终末，迈向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那万峰今天最后要跟你分享的是一个拉丁文的术语啊，抱歉跟你说一下，它叫 Lex Orandi， Lex Credendi， Lex Vivendi， 它是祈祷律，就是信仰律，就是生命律。祈祷律就是信仰律，就是生命律。用圣乐的说法呢，就是唱你所信，行你所唱。崇拜呢，就是一场集体的祷告。我们平常向上帝祷告所说过的每一句话，我们是不是相信呢？真诚的祷告基于我们真诚的信仰，而真诚的祷告也会渐渐塑造我们真诚的信仰。但是正如雅各书里头说的信心与行为的关系呢，我们一定要行出我们所信，才是真正的实践信仰，才是真正的基督徒啊。近日呢，万峰就去检视一下自己过去一年奉献了多少钱给神，计算了一下，虽然觉得自己经常奉献，但是突然发现原来我连我十分之一的工资也不到。那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如果我在良友电台服侍，也担任教会的领袖，我会鼓励弟兄姊妹奉献。我自己做不到，那这个我觉得我的信仰也不外如是啊，只是说说而已。但是我也会真实面对那种虽然奉献是喜悦，但是钱包少了钱是心痛的感受嘛。所以很矛盾。那所以我一定要好好的实践，我现在跟你说出来呢，对我也是一个提醒。崇拜并不单单是一些的宗教的活动，崇拜更加是我们的信仰的整合，怎样将它实践在我们生命当中。上面所说的上帝论、三一论、教会论、终末论、祈祷律、信仰律、生活律，都是崇拜里头要反映的一些核心信仰。但是正如我跟你说，崇拜是时间的神学，所以你不会经常听到教会里头的那个牧师会在崇拜里头讨论啊，我这样做呢代表什么论什么论。但是我们透过崇拜里头的行动，还有崇拜里头的结构、日子还有礼仪，我们会慢慢经历到基督信仰的不同方面。我记得呢，我有一位弟兄呢，他不是一位神学院的教授，但是他在神学院里头教书，还有统筹一些课程。他曾经说，哎，我从来没有发表过什么神学的文章。然后呢，他的神学院教授的同事就跟他说，你看你写的诗歌歌词就是你的神学博士论文呢。是的，他是一位填词人。也有人说过呢，从18世纪著名的填词人查理斯·卫斯理的诗歌当中，可以反向编写一部圣经出来，因为歌词里头的神学还有信仰非常扎实，映照着真理，也是因为他经常将圣经的真理改编成为歌词。崇拜也是一样， 我们所做的是一个平民化的信仰，是象牙塔的信仰精读研究带给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位的崇拜者就是天国的人民神学家，以生命还有人所能听明白的方法彰显天国的奥秘。我个人呢是寻道卫理会的，那我认为呢约翰卫斯理的四代神学支柱呢 Wesleyan Quadrilateral 呢可以成为我们崇拜的神学框架。这四条支柱呢就是圣经、传统、理性、经验。我们以圣经为基础，一切都是建基于圣道与真理之上。第二，我们尊重教会的传统，因为我们继承了历世历代的信徒的崇拜，要以他们历代的经验丰富我们今天的崇拜。我们今天也是正在为我们后面的人创造典范。第三，我们重视理性，扎实的信仰跟可以供挑战的信仰非常重要。用理性能够解读的崇拜，让人能够知道所信的是什么。我们就算说方言，也得有翻方言的人。那最后第四呢，就是崇拜必须让我们亲身经验上帝。理性的尽头就是信心的开端。如果缺乏了经验的话，我们只是口讲的信仰。当我们四者兼备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唱我所信，行我所唱。Lex orandi, lex credendi, lex vivendi。崇拜跟神学呢还有很多的领域还有范畴，由于时间有限呢，我们今天只分享了上帝论、三一论、教会论、终末论，还有祈祷律，就是信仰律，就是生命律。那不要紧的，我们说礼仪，礼仪，礼就是那份的精神，仪就是相应的行动，两者相辅相成。崇拜就是实践的神学，所以当我们重复的做这个对的事情，正确的神学就会潜移默化的改写我们内心。那我是万峰，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良友圣经学院崇拜学课程，欢迎你随时发信息给我，让我可以了解你学习当中的困难，也让我可以认识你更多。谢谢你收听今天节目，下一次再见。We'll be right back.